好，各位同学呢，今天是我们参观教学第20次啊。大部分来说的话，活水蚕的1、2、3集都上过了，那现在就最后的这几次是做整体性的一个系统，就是主题性的探讨。那今天主要讨论的就是有关于缘起的体解。我们知道缘起观呢，它是佛学佛法的一个重要核心。那对于这样的一个体解的深广度，跟你在修正上断惑修正上有没有关系？就是你既然它是我们所有修佛法的一个理的最主要的核心，那它对于你断惑修正到底有没有关系？一般断惑修正常常讲说断见惑失惑尘沙无明啊，对不对？那它跟缘起到底有何关系？再一个呢，就是你是我们在说正念，正念啊，那那个正念通常要怎么样又才可以够得像是正念，比较像是明的部分，就是智慧明的部分啊，它是怎么样区别的呢？好，那我们先请引发这一个讨论议题的提议人啊，就是周班长，请他来再描述一下他当时的发问。
我那时候的问题是说，法师曾经讲过说，我们对于那个念头处理不是把妄念压下来，而是要去积极的提升我们的正念，将它提升向上，然后增加这个正念。那我的问题是说，当我们自己都还在这个刚开始修行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操作能够让这个正念是可以一直提升，不断提升？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或者说我们必须做什么？
听懂了吗？可以做什么，还有必须做什么，还有既然是在初学，你的正念该怎么提升？我们分几个部分来探讨。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是初学，你有什么方式来让你更了解正念？你了解正念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下，你大概才比较容易提升吗？大致上是必须要这样，可能呢自己去直接体悟是什么叫正确的标准比较难，那透过别的方式来了解会比较容易。来，我们看下一页，就是说如果啊我们现在是起修，那是凡夫的话，那凡夫的心如果没有开始断的话，大概要去体解是很困难的，对不对？大概我们应该都是属于我吃我慢我爱我见啊，大概是跟这四大烦恼是相应的，是跟这四大烦恼相应的。下一页，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提升呢？而后知道我们跟四大烦恼是相应，那什么跟四大烦恼是属于不相应的？当然第一件事情啊，你看到上面怎么写的，第一行，你必须把精义给内化。那要把精义给内化，就代表你需要什么？去了解什么叫做去了解一些精义，就是经典，你需要去读一些经典，并且对它的义理有所了解，这是一小部分。那这个了解之后啊，第二行他说的啊，要能够怎么办？承担自己的过错，然后还有看透自己的能力。承担跟看透，一般人都会觉得自己很了解自己，大部分，可是呢真的能够承担跟看透啊并不容易。你们觉得通常有时候明明知道自己这样做是错的，然后这样在做是有点意气用事或故意要伤人，可是会控制得了，然后用最慈悲最委婉的方式去做吗？还是有时候还真的是调够以的是背后一拍垮，临危欲睡不畏瓦全，会不会这样？不会啊，那你们都蛮理智的，我看到很多人都会耶。哎，之前就有一个很可爱的例子，就是有一个小朋友啊，他就订了一批东西啊，然后第一批东西厂商就不送来啊，不送来，然后约了以后，厂商第二次理由又说他的送货小弟送错了，然后呢，厂商到最后就跟那个小姐说，跟那小朋友说啊，说我就退你钱好不好？不要再反正不要再送了，意思就是这个生意他不要做了，他要退你钱。那这个小朋友就很坚持啊，他怎么说？我不要你退钱，我就是要你再跟我约一个时间，指定的时间送来指定的东西。然后呢这时候啊，可是那个小朋友要他送的地方啊，他又没办法去那个地方等， 他必须要叫另外一个他的朋友去那个地方等，就他的朋友每次去每次就被那个厂商放鸽子，那这一次呢他又要教训那个厂商在指定的时间送到指定的物品，那这时候他那个朋友又必须要再去陪他一次放鸽子，这时候到底他是在教训那个厂商还是在教训他的朋友，我都搞不太清楚，我就搞不太清楚到底他是要教训谁，等于是他为了教训某个人然后他陪上另外一个人，然后他感觉上他在发挥正义，跟他朋友这样是对的，我在教训别人必须让他学会，然后如果我是那个人我会觉得我是那个朋友的话，我觉得我很无辜，假设我是那个朋友我会觉得我很无辜，我为什么必须你要教训别人然后我必须扎下去，他说这是慈悲，你必须陪我一块下去教训别人，我会觉得他要学经验他去别的地方学，那他不做我们的生意也就不做我们的生意，就合法，这合法嘛，对不对？至少他愿意退钱，这个在理上面来说他也没有不退钱，也就还可以过得去啊。所以有时候在禅修上面啊，就是你刚刚问我的第一个啊，当然经教是很重要，但是那个承担跟看透很难，有时候人会在一个关节点上啊就会凹在上头，像这种情况或多或少严重不严重都会凹在上头，很难去转化。再来一个就是看透自己看的时候啊，有时候不愿意去改变现况并不是完全错误在对方，有时候两个人就是处不好，那处不好的时候有时候未必是全部是对方的错，有时候是自己不愿意去承担或者自己去改变而让两个问题继续僵在那个地方，这也有可能。好，所以这上面这一个点啊，三行就是要承担跟看透，所以这个精义内化的这个历程并不是说像下面讲的把名相朗朗上口啊，这个不是这样子，因为精义它要内化，内化就代表说它对我们的断惑修正起了效果，有了作用，所以呢那它起了效果有了作用，这是内化，看起来是精义内化，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先看到自己跟精义哪里不合，就是代表我们还没有承担也还没有看透自己，我们找不到哪里不合，这样子是不是根本不可能内化，所以看起来好像很多都有把精义内化看成是多读经教，看成是多读经教，事实上读经教以后你要用的时候反而是承担跟看透是重点的，因为要不然读经教事实上是死不伤力的，读经教是死不伤力的，反而必须要看到自己跟承担过错才可以使得上力啊。好，那我们翻过来，所以那个当你看到你学的经教然后你要承担跟去看透自己，这里面啊又有一个字标准啊，那它的标准是智慧啊，然后这个智慧呢就必须你要去关系，关系的时候需要知对错啊，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下面最后一行啊你看到它是说广闻经教学习贤圣，那广闻经教是对外学，学习贤圣是往内看，对不对？改自己，所以那个广闻经教跟学习贤圣啊，这两个当中，你这两个广闻经教是为了知道标准，学习贤圣的时候呢，就是要去改变，要去有点用那个心理学来说，就是你必须去模仿，然后之后变成惯性思考，然后另外一个是不是用模仿的，是变成什么？是你直接去了解它背后的核心，它的运作逻辑，那你把它的运作逻辑了解之后，你才可能把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成为自己的思维方式。那这个把边的就是你们在心理学上有个叫同理心，那同理心的我们来问问 看有没有生命线的义工嘛，对不对？是不是谁啊？好啊，那你们两个先告诉我同理心，你们一定有上这个课，来我们先来这两位有生命线义工的人先说，简单的说。
大夫写得很好，
我知道了，同理心就是同理对方的心境，就是我们是接电话，然后他来讲的，我们的思绪是就是以他的立场来听他的话，而不是以我的立场来听他。
同理心是同理他的感觉，他的种种的 一切，然后不用自己的价值来判断它，然后我们大概都是倾听啊，然后帮他去分析他的情绪，或是种种这样子，我们只是帮他，就是用澄清价，用澄清啊，澄清他自己心里的那种种的疑问、感觉之类的。我们并没有说用我们的答案啊什么给他这样子。
那你们知道，像你学佛的时候，你如果你要学，你说你们同理就是用对方的立场嘛，去换到对方的立场，或者用对方的思考方式，或者去帮对方做澄清，是这样吗？我不是，是这样。
他们来，他们大概会叙述他们的问题，那我们大概都一直听，听个十几分钟都没关系，就一直听，听听听，然后同理他，有时候会复述一下他的问题是这样子嘛，哈，这样。那他如果对，他会说对；不对，他当然会在那讲话啊，不对，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大概就是一直听这样子，然后他有弄不清楚、好像打结的地方，可以用他给我们的答案，然后帮他们寻找生命中的贵人，比如说找支持系统这些这样子。
那同理的部分是在同理他的哪一部分？
同理他的该色受想行识，有情绪的部分，有他的。也许他有身体感受，或是他有，包括他有病痛，他有他的困难，一切都是，都是接纳他，接纳他，然后，有接纳，然后有帮他理解，然后，我想完全的接纳是很重要的，然后倾听，然后，听他说他的所有的困难那样子。
那你要不要补充？他们两个有点不是很一样，你有没有听出来？两个说的。
我是同理他的感受，然后我们不做建议，不做建议也不做批评，就是主要是让他发泄他的情绪。然后如果……
那你在同理他哪一部分？
就是他会叙述他的感受。
然后这边是说接纳，这边是说叙述听，对不对？不太一样哦，你们听清楚。他的就是现在说的这一位张小姐，她的意思就是，她承认对方这样的感觉是可以被认、可以被承认的，就是你的存在我承认，你说的事情我承认，我不会否决你的感受，不否决、不否决、不否决、不排斥。那他的同理变成是。变成是我可以承认，我也会有不一样，是这样子，有点不太勒，我不太一样，我应该是他那样，对不对？应该是现在说的这样子，就是我承认你的东西是在世间上是被承认，它是有存在的可能，它是我承认它的存在，应该同理是指这个，我承认它的存在，这是同理。那这个第七十八页的这个意思要注意，这个注意是说，那你们在训练你承认别人的存在，是不是你也被训练？要不然一般我们常常吵架或者否决对方，就是否决你这样东西，事实上在我的脑袋里面是不合乎逻辑，我不承认它的一个存在的机会，因此大家会有意见不合，大部分是属于这种情况。所以你会发现同理并不是把你的情绪跟对方情绪互换，而是什么？是我承认它的存在，这样可以理解吗？这部分理解后，你这样意识要作意，这个地方的作意的地方就是说，你现在要承认另外一个东西的存在，就变你这个东西的存在，就是我们往下跳几页，你跳一下我看看是哪一页，我请你停下来，再下来，再下来最下面的四行地方，就是我们在修，就是一般凡夫在起修的时候必须，这个你们应该之前就有这个讲义，就是凡夫在起修的时候他必须要了解四谛十六形象，对不对？你们现在起修，你们必须最基本的了解，就是苦集灭道、因缘法、缘起也是苦集灭道，对不对？苦集灭道也就是化成所谓的惑业障三障嘛，对不对？那它也惑业障转成三道，它怎么去转？然后光上苦集灭道里面有苦因、苦果、乐因、乐果，那我们要走的是热的，然后还有要去除的是苦，这大家都很清楚。你在学佛的时候一样，就是像他们刚才讲他们去参加生命线一样， 你必须去承认这样的东西一个存在，你去接受它。但是我们凡夫大部分都属于知道它而不幻想去接受它。你去接受它这样的一个概念的存在之后，并且把它当成你在学习和在观察世间相貌的一个方法和价值，很难。比方像他这个地方讲的圆，来，我们那个麦克风吴先生可以看得到吗？看不清楚。那宝玉这边看得到吗？看得到，可以哈、哦、那你念好了。
圆为所圆之意，指观之对境，即为四谛，三界分为上色界、无色界、下欲界两界，于上下两界中各观四谛，合为八谛，即八圆。形为形象之意，即观四谛之状态，四谛各具有四形象，故共计有十六形象，即在苦地有非常、苦、空、非我等四形象，即有因、即生、缘等四形象，灭地有灭、尽、妙、离等四形象，道地有道、如、行、出等四形象，上下八地共为三十二形象。
好，各位同学，那像现在你要大概了解，你突然听到这个，你大概可能连一刹那要去知道他在讲什么都很难，对不对？那你还要去承认他在世间上面确确实实，你每看到的每一样东西，你手上拿的这一本书，它一样有什么在消解，一样有非常，你很难去认可。然后关照到自己，我自己这个人，我一样是有苦的形象，我一样是有非我、有空的形象，我是不是很难去了解，很难去认可说这样的一件事情是存在的，存在于我所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难不难？很难，对不对？所以当你再去学到生命线他讲的那些东西，有时候你回头来看说怎么样去生命线操作的好，就是同理心要运用的好。那你今天在学佛，你要学的好像这边讲的，你广闻经教跟经义的内化，你要怎么样学的好一样，你要把这些东西啊承认它的存在，并且把它当成你看到的东西，你都可以承认它有这样背后的一个性质存在，背后有这样的一个理在运作的存在。可是难不难？你就看到的时候，你想说，那我看到苦，我看到灭，这两个好像我没办法同时看到事物有这样的一个形象，哎，你会觉得这个苦跟灭好像有相违性，有没有？有没有人会觉得它有相违性，还是都觉得它事实上是确确实实你没有相违性而你完全可以接受的呢？我们来问问看好了，问同学，我们来问看看那个我们的大郭班长，大郭可以吗？
苦力是现象界、啊、现象界是属于流转轮啊，叫轮回界啊，灭力是爱涅槃界、啊、是还灭门啊，所以它是相违的。
但是在一件事情上面，
这一体的两面，也是一体的两面，
也是一体两面，也没有冲突啊。
对，看你从哪一个层次切进去。
就是它事实上是一体两面，你应该在一个事物上，你可以同时看到它具足，应该是不会有冲突性。它从理论上来说，好像这两个是有隔别性的。但是当你在操作上的话，你必须接受它的存在。在一件事情上，比方一个手表，或者我的一个心念，就用手表是事物性的好。我说用我自己有没有一个人来说，在这个人的身上，我可以同时看到我具有挂三恶的可能性，也同时看到我有成佛，然后修菩萨道的可能性，是不是？那我同时看到。我本身过去累积下来的苦的相应的苦因，我也看到我过去相应的热因，我也看到我现在正在开发，我每个念头都有可能相应苦相应热，而这些念头在转的历程里面，我有几分跟这些形象是一样的，必须要先看到这一些哦。你必须要去观察，而且包括世间的所有的相，你都接受它本身这些形象是存在的，要能够去接受它， 的存在的是一个可能的，而且它同时会并行的。那就是为什么说它同时又可以并行呢？就代表你对于缘起它所有的，如果你不认为它并行，你就违背了它当中的所谓的什么，比方说它有非常啊，它有趋向性啊，它随时随地都有灭性啊，都会不合，你就为什么都不合？因为它同时这些四六个形象里面，当你接受它的时候，你就同时接受它是不稳定性的，是不是？你也接受它随时随地是变动性的，然后你必须接受一个变动的东西是永远在变动的，而它这个是不变的。那这时候我们人啊，因为人都会寻求安定，这是人的一个习性，人会寻求安定，人会寻求依靠，所以说人会去找很多依靠跟安定，或者为了怕面对变动而后去说服自己。所以当你能够去接受这十六形象的存在，还有这个地理的存在，并且开始把它应用来处理自己跟外界的事物的时候，就代表你已经开始在做所谓的深化，就是把这些东西内化深化下去了。一般人很难接受，一般人都会把它当成我就是这样的一个维持，最好维持这样的状态，然后预期像企业界他们在预期变动的时候，大部分也都会预期现在的情况，然后多少的可能性变动性，对不对？它里面也都会尽可能就是很容易都会忽略那个大变数啊。那它变数都在衡量的时候，他们也是尽可能的希望把所有变数都纳入，但是不纳入之后，它又有很多不变的变数，然后再去讨论不同的变数，这里面也很可爱哦。然后我们的佛法呢是，你所有的变数都是变数，然后你要找出不变的变数，就是全部都是变数，就是它不变的。所以你们在问我说怎么样可以让你的念头啊越来越能够跟正念相应，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去学会接受，就是把这十六个形象你必须把它当成它是确实存在的，而不是有别于我，有别于世间的任何一个东西，它只是一个理论，必须把它当成是我的生活观跟价值观。这个是蛮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它是我的生活观跟价值观。然后在这样的生活观价值观，你看到了十六形象之后啊，并不是消极的，它是很积极的，因为它所有东西都在变动，那所有东西呢都有苦因乐因，同时是一体两面，像刚才我们大锅说的一体两面。这时候你应该要取的是什么七觉知，它是不是教你你要精进，你要折法，你要喜，要往上，然后还有你要提出第二个事情，就是你要有大悲心，然后你要有成佛的好热心，就可以取当中的，你就会变成取当中的热因跟热果，而不会只看到苦因苦果，走向是消极性的。那我们麻烦那个顾小姐再往前回到刚才那一页，77那一页，对，这一页。所以这一页的话刚刚就提到了警觉注意是把精英内化，所以这个内化的当中承担跟看透自己，就是你必须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把这一个东西跟自己，我能不能接受这一样东西，我接受它了吗？我接受它之后，我事实上我们就会看到我们同时有很多自以为常的那个变数，我们都把它当成常数而不是当成变数。然后所以下面讲的就是名相会朗朗上口，名相会朗朗上口，可是我们却没有去发现我们把这些朗朗上口的名相当成是我真正在生活里面的一部分，而是把它当成是一个学术或理论性的东西，而不去把它用，而不去用，而且不把它，而且是把它当成死的，只是用背的。好，再往下两页。所以在广闻经教的当中呢，大家会听到啊，常常听到苦集灭道，你离开了苦集灭道，你离开了戒定慧，大概就不是佛法了。那这个当中呢，你广闻经教，然后知道这些形象的变迁之后，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去做了。比方说你看到了你有庙啊，怎么样的法门能够让你出离呀、啊、那什么样的东西会让我们趋向于苦啊，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把它内化，而且相信它的存在之后，是不是代表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可是我们有时候会很难去克服自己那个问题点、症结点，是不是？ 比方像我们讲，有的人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性格啊，那他明明知道说他这时候陪下自己的不舒服，也陪下朋友的不舒服，像刚才举那个例子，但是他会怎么样？他就会坚持一定要教训对方，而且还会为他说你不可以让他这样，他这样下去以后跟他说我做生意的人都必须让他赔钱了事，就他就会把这个事情怎么扩大化渲染化，可是当场他已经陪下了这件事情，眼前这件事情的进度了，然后而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该怎么样越快解决越大家顺畅，而会想到是未来很多很多的无限可能的把它拉到现在已经确实是发生的事情，然后两者在做比较，就是现在的好像现在的小损失会未来的不去可以忽略，因为未来它可以得到一个避免一个大的错误，然后那个未来的一个大错误是不一定的，对不对？好，就是像这种情况就是会变成是有不正确的思考，那像在知所因行的时候，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的时候啊，就像刚才那边讲的，他看到这个圆，把这个圆当成他的对镜的时候啊，他就会去知道该怎么做。那经验传承就是我们在读经教的时候，不是有很多诸佛菩萨的行为吗？诸佛菩萨行为，他事实上就是告诉我们该怎么去做。那这两点去做了以后，你对于自己的修行，事实上你要契合你的正念就会比较快。我们往下几页。有一个那个表格的这个表，这个表的话就是告诉大家说，比方你假设现在刚才那个师弟十六形象，那是苦集灭道，师弟十六形象它比较属于像是生灭的十二因缘观，对不对？那这时候你如果把这些形象给内化深化的话，你对外界你既然就会以你失意生灭的十二这种缘起观在去看待它，你也同时存在它，相信它的存在。还有告诉各位哦，虽然它是属于生灭十六形，生灭的势力十六形象，但是这十六形象也是你其他修其他缘起观你必须要的基础，并不能够把这十六形象认为它只有在藏教，事实上它也是其他我们修其他缘起观必须要的一个基础哦。那这样子周先生大家有没有要了解一点点？所以我们大部分会一直觉得说我们没有个下手处，是因为我们把苦集灭道这个最蛮基础的，或者说你把那个十二因缘，或者是讲的叫缘起性空这个观念，我们把它当成只是一个口号，而没把它当成是我的生活观跟价值观。如果当我把它当成我的生活观跟价值观，一开始你现在开始一去这样做的时候，你会很多东西的处理态度都会马上不一样。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这样可能比较容易一点。你们一般在度化度人的时候啊，就像你们学佛啊，终究周围身边未必每个人都学佛，可能有一些人他不学佛啊，然后呢，可是你跟他的关系你很想要度化他，有没有这样的人在你身边存在？有没有？那以前我也会这样子，以前我也会，然后而且都是比方说自己很在乎的朋友啊，亲戚朋友，或者是对你觉得他，你觉得对他对你啊有特别的护持，你就会想说哎，有什么样的好的东西好的法要跟他说，然后要这样去做。然后但是到了后面慢慢的，我看了所以必须把内化这个部分怎么样叫做真的内化，把它弄清楚了，就发现说事实上我根本从头到尾没有把这个缘起性空这件事放在我的心头，我只是把佛法的好当成是一个我强迫别人的工具。所以说活水禅师上也写出很多我在修学历上面的历程，我把它当成很好在强迫别人或别人改变的工具，或当成我在说服别人要去改变的借口。那当我从那一刹那，我打坐那一刹那，我发现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点之后，我就不再这样去做。可是不这样去做的时候，不是马上就变得很好，可以不要这样去做，我常常还是有时候话到口中了，就是差一点要对那个人，因为当事人就在你面前，你就很想当场要跟他说 哎，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怎么样做会比较好，或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呢？或者就希望他，假设啦，假设你面前这个人他受了菩萨戒，你们知道菩萨戒可不可以喝酒？不可以嘛。菩萨戒不喝酒，可是菩萨戒可不可以自酒，就是造酒然后请别人喝，可不可以？不可以。菩萨戒他不自酒，他也不喝酒，他可不可以煮东西的时候加酒给别人喝？可不可以？可以吗？都不可以嘛。好，就光讲酒这个事情就很简单啦、啊、那这时候呢，你看到了他也受了菩萨戒，你也觉得他是你的很好的一个朋友，他对你帮助也很多，然后你就很想跟他说，很想跟他说不要把酒加下去，不要干嘛。然后那是以前呐、啊，以前我会这样，哎，你受了菩萨戒，你怎么这样？到后来啊，我那一次打坐下来以后啊，就是这样话到口中，你受了菩萨戒这句话冲到嘴巴了，就会吞下去，就跟他就会这样，就会这样。我相信他不是不知道，就是我承认他知道，我也承认他这个行为会出现在所有受菩萨戒人身上，或者是过去有受过菩萨戒人身上。我相信有很多受了菩萨戒的人他都克制不了酒，我到后来就会相信，我会变成采相信和接受他的行为是不是只有他，那我要矫正，我要纠正，我会永远纠正不完，我会变成是接受他这样的一个人是存在的，但是我会知道说他这样的存在是不符合菩萨戒的，然后我会跟我自己讲说，但是我不能够完全否定这个人他成佛的可能性，就是我念头里面我就不会像以前讲说，哎，你受菩萨戒你这样子，然后你以后一定会怎么样，我会怎么朝负面的想，他一定会当当当当当掉到地狱去。以前那个说出来的那时候的心境是觉得他应该就绝对会掉下去，可是当后来自己开始知道说，我如果把这个缘起放在心头上的时候，我就知道他这个行为是错的，但是我不能够去当判官定义他一定是好人还是坏人，还是他会去他的未来会如何，我不能去定义，我就会马上停下来，我会觉得说，哦，他是这样子，就是我会把他当成他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不去把我的个人跟他去纠葛在一起，然后会反而会怎样，会就会做事情就会比较慢一点，会比较慢一点。因为以前我性子好急哦，他看到这个不对，看到那个不对，就话就啪啪啪啪啪说啊，然后那个偏偏这样。我还有一个就是缺点，我虽然情绪上不记恨，可是我记忆力很好，这个人的行为好的坏的我全部记得屌屌屌啊，这就是很，你没有情绪，可是问题是你也记得屌屌屌，这时候就怎样，你就很有可能会用过去的印象来去定义眼前这个人，可能他变了，可是我还在定义用过去的东西来定义这个人，可能这个人他现在的，假设以前他是一个吝啬鬼，在我脑袋他是一个吝啬鬼，那我现在看到的这个人他可能因为他布施得到法喜，他已经改变了，可是我会一直在想他三年前的那个吝啬鬼的形象，而来定义眼前这个因为修了布施法门而改变的这个人，然后我跟他的很多对他的情绪或者维持现在的关系都是因为我过去的记忆，可是当我那时候那一次下座之后，我现在开始就尽可能每一次都是重新去看一个人，他现在是这样，但是未必他下一次会是这样子，我就会接受他随时都有可能变化，那他随时都有可能就是学会菩萨的一个方法，就是取其善机不念其恶，这点很难的，刚开始好难哦，然后但是问题是你取其善机不念其恶，但是呢你还是要的啦，你还是必须在举例或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不能够把善的都抹煞成是恶，把恶都说成是善的，不能这样哦，不能刻意曲解，还是必须要像我刚才讲，他如果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你也必须说出他现在的问题点在哪里，你也必须要知道，但是你不否定这个人他有一天会清楚瓦跟玉的价值，他会改变，他的固执会改变，你相信他有改变的可能，就是你在你的内心会相信这个人他有改变的可能，你会相信你永远给他机会，这个不容易，这一点我觉得不容易，我对我而言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以前会记忆力太好，我会一直把过去很多年的印象甚至见过他的印象拿过来一直看现在这个他， 然后但是当后来学会，就开始慢慢学，把这个缘起性空或这个缘就是这个形这些十六形象，把它拿起来开始在用的时候，你开始在用的时候，你会对每个人都比较会去认为他都有改变的可能性。可能眼前你知道他是这样子，你也看到这件事情他是他这样子，他就是煮了酒，他就是酒的事情他一直各戒不了，这个明明受了菩萨戒，但是他就是酒的事情一直戒不了，你会接受他就是这样子。但是你同时接受一件事情，他一定会变的，他受了菩萨戒一定会带来他的利益，你会接受他，而且你会接受看到其他他的优点，就觉得不一样，生活态度会不一样，我觉得身体和态度会不一样。但是呢，如果我以前那样子就是记忆力太好啊，像那种地嘎屌屌屌，然后又偏偏没办法用这个方法的时候，那很糟糕，我会一直用过去在看这个人，然后我还一直在做判官，我还一直在做判官。那用了这个方法以后啊，就第一件事情就是不会去做判官，第二件事情就是比较能够呢去相信对方的开创性和可能性。那日常生活当中你还有一个好最好的好处啊，除了是对人以外，对自己最大的好处是什么？我现在失败没关系啊，我还是有机会的，我现在这个地方做不通没关系，我等啊，时间到了，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可变的，所有现在不可变现在成为逆境的东西它都是可变的，没有一个东西是不可变不可克服的，所以你就会有永远的兴趣跟好热心在成佛的路上。这样可以理解吗？很多人说为什么你像蟑螂啊，我像蟑螂啊，我觉得这个观念是很重要，像蟑螂啊，就是你必须要去看到什么都有好处啊，什么都有可变的、啊、那这时候就不会硬是在眼前僵在那个地方了，就比较不会去僵在那个地方，这是要跟大家提醒的。所以我们如果看到你对于这个字跟境两者相对应的时候，你再去处理事情，你唯一一定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你必须把这件事情这样的一个道理接受，它确实是存在于世间的，并且你开始用它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接受它这个道理存在的时候，你实际上就已经克服你原来的一些习气了，你克服掉你原来一些思维方式的不同，你放下了某些思维方式而你接受了它，然后第二步的时候呢，你就变成是你去开始学会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慢慢的训练，然后成为那样去学习它。来，我们来广一下再看那个镜子那个图。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好像是这个地理啊，你地理是在你的核心里面，是你自己，那事实上它会在你这个镜，比方你对这个镜，你看到这个印度界镜，就是比方你眼睛对到这个尘，眼对尘，耳闻声，这些都是属于你对境嘛，对不对？进来了以后呢，你的地理怎么去思维，就是你原来可能我们都是用我们原来的想法继承的，不可能变的，没办法用十六形象或苦集灭道来去思维。那现在这个地呢，就是苦集灭道，假设是我们的师地，对不对？你们现在开始接受了它，而且相信它的存在，并且把它拿来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你回馈出来以后，它事实上就成为你的智。所以在回向这样的智呢，可能刚开始是很笨拙的，我只是接受它不一样，它每天都在变。假设你就接受一个你一直以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每天都在变，或接受了自己的某些地方是每天都在变，都很难耶。然后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增长，你再回头来面对你的境界，再回头来看到你的对境，就是你原来看到这个人，因为你有这样的智慧，所以你看到这个人之后，这个人是不是跟原来你看到他的虽然的外向可能很像，但是你的在你内心里面的浮现的定义和他的内涵是不是不一样了，所以你回头回来看到的又是不一样。而这样的一个不一样会回馈在你的对这个地理的了解，也回馈到你智慧的增长，所以它有两条线，对不对？它是有两条，一条是我有这条没错，就一条是向上回馈到你对这个地理的更深化的了解，一条是回馈到你对智慧的增长嘛，然后这个地理的了解也会回馈到智慧的增长，所以它是一样的，然后又会回馈到你的境界，所以它是什么辗转增上， 一路上辗转增上，一路上去辗转增上。所以你们如果要问我说怎么样慢慢慢慢的、啊、可以把那个自己啊正念提升啊，必须要一定要去把这个概念接受，然后并且去落实。接受这样的概念确实是存在的，比方讲那个，我举个例子，那个秀玉小姐啊，张小姐啊，她第一次见到我的那一天的晚上，我下课啊，9点多下课，她把我留到10点多，我最后一班回南投的车都不见了。我那一天回去，我是到台中，再从台中骑，再去坐车，坐计程车回南投，已经没车了。但是他不知道，因为他第一次见到我，我是心急如焚。那我看9点半算了，放弃了，我就跟他聊到10点半，然后我再去坐那个回台中的车，然后从台中再包600块计程车回南投。那是第一次见面，他不知道，但他问我什么问题，我印象深刻，他还记得，希望他还记得。他说：“法师啊，人家都说人生难得啊，人生苦啊。”苦法尤其是跟你讲苦啊苦啊世间苦啊，是不是？他就跟我说什么，你自己说。
我说佛法一直教我们苦，我觉得不苦啊。
然后他告诉我哪有苦啊，你说你从小就怎么样，还才还数了他从小到大的哪个地方不苦给我听。
对啊，因为我觉得从小到大好像觉得人生很快乐啊，没有苦啊，
然后也没有
什么苦，阿佛法一直说苦，我不觉得苦。
然后他又是单身贵族嘛，然后呢，兄弟姐妹又疼他，然后呢，孙子，然后他的兄弟姐妹的小孩又尊重他，所以他呢，就算没有小朋友，他也什么老年无忧啊。然后呢，加上又是公务员，你们知道公务员现在又是有绝对你有一个对生活保障，所以他有没有他这样不乏人的朋友。人的部分，这叫做友情、友谊、亲戚，不没有缺乏，经济压力也没有缺乏，然后呢，他的本身的知识水准，哎，也基本上呢优人一等，也不缺乏，对不对？然后呢，这三面都有了以后，他是不是就可以过着一种自己想要做什么、想学什么就可以过的日子？哦，那这样的话，你说他苦在哪里？一般人也不过就求这样嘛，最好45岁以后就可以像他这样子，一直到80岁，对对，最好啦，对不对？哎，就是想要学这样子。那现在苦在哪里？就是一般人向往的生活，苦吗？不苦啊，他一直跟我讲不苦啊，不苦啊。然后就说那佛陀都说苦啊，那自己后面怎么讲的？他说佛陀都说苦啊，苦在哪里啊？明明就没有受苦啊，你看很多人也都没在受苦啊，很多人有钱啊。豪宅啊，名车啊，然后很多人呢，他说那受苦的是不是像佛陀说的，是不是就是非洲的那些肚子大大瘦瘦身肚子大大四肢小小的小孩？他就问我这个问题，是不是讲那一些人啊？那些的话，为什么他佛陀会说我们世间啊？那这个是不是有点以偏概全啊？就聊这个问题啊。然后聊，我就跟他说，我就听他讲了一套论堂，说我就真的要放弃了，已经快9点半了，因为我9点下课嘛，然后有时候会多讲一下，然后多讲了一下，就是大概问讯完下到电梯就是9点15了，那9点15我直接去赶车是大概刚刚好，那他一跟我拖就9点半了，那就听他讲完他的生活以后就9点半，我就放弃了，因为我怎么样赶都赶不上最后一班车。那就继续听他聊，他就聊了这一些佛陀说的，跟他看到的世间现象。最后我跟你说什么，他忘了，但是我还印象深刻。我跟他说啊，佛陀说的苦是苦的现象，不是你要去受苦、吃苦。你可能正在吃苦，你也正在受苦，但是你不了解佛陀说的苦的形象。你以为现在是热的东西。就是家人啊，或者你的钱啊，这些都是你现在觉得的嘛。而且至少到往生之前，国家的只要国家财务正常，至少保障你是公务员退休是一直衣食无虞，对不对？这是确定的嘛。所以我们就是讲，我们把国家这个一定是也当成是一个常数，对不对？可是它是不是一个变数？是，它是一个变数。那我们也把我们现在的身体健康状态当成一个常数，所以我们也把它都把这些看， 无常的东西都当成一个常数。然后再一件事情说，我们把这个世间你觉得现在能够去学什么经济压力无缺，把它当成热，而这个热跟佛陀说的热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所以问题就出在说，我们很容易会把佛陀说的苦跟佛陀说的热用我世间我自己从小到大被训练的苦热的定义来定义佛学名词。而佛学名词讲的苦跟热，它讲的就是变动性，你会有逼迫苦，你会有求不得苦，你会有分什么爱憎会啊，分别分那个呢爱别离啊，你会有这一些苦啊，然后生老病死啊。佛陀说的是这个形象，而我们看不透啊。我们有没有老？有啊，可是我会把现在的体力当成是长的嘛，所以就是没有把他的苦的定义看清楚，而我们看到的苦就是变成说有人被钱苦，有人被什么苦，有人被什么苦，他会把它当成只是这种苦，就是有那种像的苦或者他吃不到的苦，而没有想到当你拥有什么的时候，你还是有一个什么不断在变迁随时可能失去的担忧。你们有没有？我不相信你们没有。你出门的时候你就一定基本上你只要看到人多的地方都担心你的皮包被扒，你我不相信你没有，只是你会不觉得那个事实上是你在担心你想要拥有的一种苦。我不相信，我会觉得都当你一定都会有那个警觉心，你会有。然后你那个在台那天移民也跟我讲，社会我们是因为现在是什么政治安定社会安定，当你不安定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一定是你的了，是不是都不一定是你的了。就像你家有就是像那个日据时代他转到台湾光复时代，门上面一贴地皮流氓一贴，那些东西是你的还是他的？地皮流氓贴的就是地皮流氓的，照样就把你赶出去，没什么的法治的时候什么都不是了，就是不稳定的。那像这些都也是，只是我们看不看得透，我们把它放在心头上去珍惜我们现在的东西，并且去积极的去发挥它的效用，就是问题出在这里。所以未必一定要去什么自己好像要沦落啊，或者没有衣食啊才叫做苦，是我们有没有看到世间就是有这个相。那像释迦牟尼佛，你看他是他以世间乐来说，他世间乐多不多？多啊，他是王子啊，他世间乐多。他出家的时候他年不年轻，体力好不好？好啊。但他选择出家，他有没有看到一些东西？他有，他那时候就先看到生老病死，对不对？之后他又随着他的体悟，他看到更多人对于情绪上的懒执。那这些东西就是所谓的地的部分，你对我们把这个地的部分啊深化进去以后，它会回馈到我们的智。然后我们有这样的智慧的时候，我们看到不同的境的时候，我们的智慧又会同时不断的提升。所以智慧的增长，那个周先生，我们智慧的增长必须要把某些东西我们把它去观察，还有去深化内化，这时候我们的正念就会慢慢的培养出来。正念不是一触可及的，不是一触可及的，它是像那个你必须先经过那个所谓的怎么样去观察心嘛，观察到起心动念。那观察到起心动念，你说它跟正念有什么关系？观察到起心动念的时候，我才知道我跟正念到底差几分。如果我连观察到自己起心动念的能力我都没有，我永远不知道我跟这个标准到底吻合几分。所以为什么他修行一开始就必须要先去能够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他必须要知道自己有几分能力去吻合，然后观察到起心动念之后，他还必须要去什么操作，并且去掌握它，把它转成正向的，然后学习正向的去让它吻合。然后这个吻合不是强制性的去模仿或者去做出这样的假象，他是真的把这个自己去修正。然后他修正的不是这个一个外向的行为，他修正的是我对于这个地理的认知。那你先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上课。